诞生的时候，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国家的领袖不感兴趣，还要杀害他。犹太的百姓不感兴趣，没有人来欢迎他。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圣经，三个外国人，不是三个了，好几个外国人，他们从老远的地方来庆祝圣诞。你看看吧，本来是非常大的一件喜事，应该大大的庆祝，结果呢，犹太人不感兴趣，犹太人的领袖还要杀害这位诞生的君王，大部分的百姓无动于衷，只有外国的几个人从老远跑来庆祝圣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庆祝圣诞，今天也是一样，在这个商店里大家在庆祝，在这个饭店里大家在庆祝，但是在教会里，你看，来看看节目，来玩一玩，来吃一吃，但是真正的来敬拜、来赞美、来庆祝这位君王的诞生的人并不是很多。为什么？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有这样一句话，那犹太人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这就是犹太人的心态，这也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心态。今天的时代是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王，我们不要这个王。本来是一个庆祝的活动，本来是一个高兴的活动，变成了一个冷冷清清的活动。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神为什么要来拣选伯利恒。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称他叫弥赛亚，称他叫基督，这就表示他是一位王。弥赛亚就是王，基督就是王的意思。他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当时这个地球上有三个大洲，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一个是非洲。美洲那时候没什么人，这个美国人根本很少，都是一些印第安。在这个三个州里面，神拣选亚洲，他没有拣选欧洲，他没有拣选非洲。但亚洲也是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中国就在亚洲。神拣选了亚洲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这就是巴勒斯坦地方。这个巴勒斯坦是亚洲一个很小的地方，在巴勒斯坦虽然很小，但是它也有很多，有犹大，有加利利，有撒玛利亚。在这么多地方里面，神拣选了巴勒斯坦的犹大。犹大又有很多地方，它有很多的城市，有大城市耶路撒冷，还有别的城市。在那么多城，神拣选了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地方叫伯利恒。你要搞清楚啊，犹大还有一个伯利恒呢、啊，在这个西布伦也有，所以我们通常叫犹大的伯利恒。这么多地方，神只拣选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个村庄离开耶路撒冷有五里路，在耶路撒冷南边，不大出名的，当时是不大出名，那个是一个沙漠地方，所以很多牧羊的人。我想想，这个跟我们的山镇很有相似啊，我们这里也是一个沙漠地方，可惜我们牧羊人不多。所以有时候你跟人家介绍你在美国什么地方，我说我在山镇，人家说我从来没听到过山镇啊。你告诉他我是在华盛顿，哦，华盛顿知道了，在美国的这个首都，不是那个首都，是那个另外一个地方的州，还有很多解释。你看跟人家讲这个山镇，有时候很多解。同样的，耶稣诞生在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村庄，是一个沙漠地方，是一个不大出名的地方。但是这个小城市、小镇、这个小村庄非常重要，它是大卫的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神拣选这个伯利恒不是很随便。他们说在旧约里面预言，这个预言一共有333件，我是没有仔细数过，人家是这样指统计，在旧约里面预言的事情有333件，在这个330件里面最大的一件什么呢？就是预言耶稣诞生的地方在伯利恒。你看在旧约有一本书叫米迦小先知，这个米迦里面在圣经米迦书第5章2节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伯利恒以法塔，伯利恒是在以法塔地区，所以是伯利恒以法塔啊，你在犹大诸城中未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个米迦呢是一个不是很出名的先知，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开始传扬神的信息。你想想看，耶稣诞生是在公元的0年，我们这样说，在这个700年前就预言了这个伯利恒城将要出现一件神迹。什么神迹呢？就是一位君王要诞生。这件事是一个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在700年以后终于实现了。当时在700年前，这个大卫的国家，大卫做王，做王建立的犹大国很快要灭亡，这个犹大人犹太人已经走向没落，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老百姓已经觉得我们自己这个国家不断的被强国的欺负侵略，已经逐渐衰落了。在这个时候米迦告诉他们，700年以后还要出来一个君王，这个君王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大卫是什么地方人呢？你如果记得圣经的历史，你知道大卫就是伯利恒人。为什么大卫是伯利恒人呢？因为大卫的祖先他的这个曾祖母啊叫路德，你记得吗？这个路德这个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是摩押人，但是她跟着她的婆婆拿俄米回到了拿俄米原来的家乡，就叫伯利恒。在那里她找到了一个丈夫叫波阿斯，他们结婚了，他们结婚以后生下来的那个儿子就是大卫的祖父。所以呢大卫王是伯利恒的。这个伯利恒呢、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价值意义，就是大卫王诞生在那里，他是王的一个诞生地，但是这是一个犹大国很人间的一个王国的一个君王。耶稣呢就要利用这个大卫王诞生的地方，也生在伯利恒，所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们的传上去都是大卫的后代，他是大卫王的一个合法的继承人。在这个伯利恒，神拣选了这样一个城市，拣选了这样一个村庄，诞生了耶稣基督。伯利恒很小，不值得很多人去敬拜他，伯利恒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神拣选了他。我们看看伯利恒被神的拣选和大卫王被神的拣选其实很相像。大卫王本来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牧羊的人。在他15岁那年他被神选中了做国王，那个时候15岁啊，很小，所以呢，当这个撒母耳到那个 大卫王的家里要来找一位君王要告他的时候，这个父亲，大卫的父亲，把他的兄弟，把他的哥大卫的兄弟都找来，一个个给他看，他觉得这个大卫根本算不上，所以他都不要大卫来，把大卫的哥哥那些很了不起长得很英俊很帅的人带给撒母耳看，一个一个在撒母耳面前走过去问是不是这个人。当时撒母耳都有点怀疑了，是不是这个人应该做王，是不是那个人应该，他没有想到神要拣选的是一个非常普通而且看上去不像王的一个人，这就是大卫，15岁，一个青年，一个青少年，一个牧羊的牧童。但神知道他的内心，我们这位神啊，他非常重视心理，他不是看人的外表。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这样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指这个大卫的那些哥哥，大卫那些哥哥身材不错的，外貌长得也很好的，不要看他们的外貌和身材，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今天神拣选人，神不看外貌，神不看你的家世，神不看你的地位，神不看你的学问，神看你的内心。今天你在神面前，你的内心是什么样？我们这位大卫15岁被神拣选，他本来以为他马上就要做王，没有晓得神拣选了他，撒母耳告他以后，经过了15年呐、啊，一直到30岁，这15年不容易过啊！你知道这15年大卫怎么过？那个扫罗王开始看中这个大卫，因为大卫把那个哥利亚打死了，所以把他请到他自己的王宫里来。但是很快的，那个扫罗就对这个大卫产生怀疑，以为大卫要来篡夺他的王位，所以呢就开始迫害他，一次一次的迫害他。大卫逃啊逃啊，到处在山洞里过日子，在很小的地方去躲避。大卫过了15年逃避的生活，在这个15年当中，大卫曾经有2次机会可以把扫罗杀死，扫罗就在他的面前，但是大卫不杀死他。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知道扫罗是神所高的，他不能够轻易的加害他，他只有耐心的依靠等候神给他做王，他不是自己抢着要去做王。本来很多的人以为，神既然高我，神既然拣选我，那我就应该用自己的办法来争取机会。大卫等候神，大卫在逃难的岁月当中学会了顺服神，所以呢，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拣选大卫，神看中了就是大卫接受神成就他自己的旨意的时间和方式。今天我们都被神拣选了，但是你有没有有那大卫那种心态来等候神，来顺服神，顺服神成就他事情的时间和方式？我们人很容易冲动，我们人很容易用自己的办法来为神做事情，但是常常神要我们像大卫一样，经过15年流浪、流放、逃避、等候。你看摩西40年在旷野等候，今天有很多很多神的仆人，很多很多愿意忠心为神工作的人，他们在等候，他们在等候神的时间和等候神的方式。 圣诞节前我曾经给妈妈打电话，妈妈现在在医院里，所以呢教会呢有一个报佳音的诗班，他们到医院里给她唱歌。但是我妈妈说她已经很疲劳很软弱，这么多人唱歌她都已经受不了了。你知道这个一种困难吗？今天我们常常以为哎呀我们去给人家唱歌是给人家一种很大的喜乐，你不知道一个病人，一个很痛苦的病人，他如果有很多人在他那里，他都已经受不了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考生师母他也得了病在医院里，我去看他，他挂着氧气，他这个身体变现得非常的憔悴。今天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欢度圣诞，有好多人他在医院里，他在监狱里，他在病痛中，他在困难中，他在被神考验，他在被神锻炼，他在等候神的时间和神的方法。一个真正愿意为神工作的人，你必须要经过这一步，像大卫一样。所以大卫是被神拣选的人，耶稣就要诞生在这样一个城市，大卫的城里，耶稣就要继承大卫的王位，做我们救主，也做我们的王。我们接下去看，在犹大有非常出名的地方，最大的一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为什么耶稣不诞生在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有圣殿，耶路撒冷有很多的祭司，有很多的这个文士，有很多虔诚敬拜神的人，但是耶稣没有诞生在耶路撒冷。神不拣选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是一个繁华的地方，为什么神不拣选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希律王，这个王他坐在宝座上，他怎么说呢？当这个东方的博士来问他要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呢，问他这个问题以后，他知道了在伯利恒，他也知道了，他怎么说的？在第二章第八节，那个希律王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你看看那个希律王，他代表了耶路撒冷那批人，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首都啊，他都是一些有权有地位有势力有很好的这个家庭有很了不起的这个事业的人，希律就是他们的代表。这批人，这批有地位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对耶稣的诞生抱一个什么态度呢？你们去看好了，你们先去找好了，你们找到了来告诉我一下，然后我再来去。你看看，所以耶稣不诞生在这个耶路撒冷很有道理。这批人没有心啊，这批人轻看耶稣啊，这批人忽略了耶稣的诞生。耶稣诞生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说你们先去看吧，你们先去找吧，你们花时间找，我现在很忙的啊，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的，等你们找到了来告诉我一下啊，来打个电话给我，然后我再去找，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在找上面。亲爱的朋友啊，今天你是不是也是这种心态？你有没有那种找的心态？你有没有那些像那个东方的博士，他们从老远就来找啊， 他们带着礼物来找，他们费尽心血来找，但是在犹太人的那个首都耶路撒冷，那些有地位的人，有权有势的人，他们轻看耶稣的诞生。他说，你们先去找吧，你们找到了来告诉我一下。我们看到有好几种人，那个东方的博士从老远来，我们看到在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的人，他们那些是贫穷的人，是一些软弱的人，但是他们在牧羊的时候见到了天使，所以他们见到天使报信以后，他们就去朝拜耶稣。我们看到还有什么，还有西面，还有一个位女先知叫亚拿，这些人他们对神的降临，对耶稣基督的诞生，他们是渴望的，他们有一种渴望的心啊！你看那个西面看到了这个耶稣以后，抱着耶稣的，他说你可以对神说，你可以接走我了，他意思说，我只要见到了耶稣，我这辈子就可以了，我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了，神可以把我接走了。你看一边是这样的渴望，对耶稣的诞生是这么的看重，一边是这么的无所谓，你诞生就诞生吧，你们去找吧，找到了以后来告诉我一下，然后我也去跟着稍微去行个礼算了。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在座的这些称为基督徒、称为基督门徒的人，你对耶稣的诞生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你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你诞生就诞生吧，来告诉我一下，抱个佳音到我家里来也好啊，我准备一点东西给你们吃吃。还是你像东方的博士，你像那些野地里的牧羊人，你渴望耶稣的诞生，你从老远就准备着礼物跑到耶稣诞生的地方来朝拜他，来庆祝耶稣的诞生。这两天我一直在思想，我在思想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庆祝圣诞？我想每个人都在庆祝，每个人用自己不同的方法在庆祝，有的人是开 party 啊，有的人是听听这个圣诞的音乐平安夜，每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庆祝，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这就决定了耶稣会诞生在什么地方。耶稣不会诞生在耶路撒冷，不会诞生在那些轻看他、那些藐视他、那些无动于衷的那些人的地方。我们知道耶稣的诞生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希律所代表的那批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这是神亲自为人所预备的救恩，这是神做创世以前他精心设计、精心计划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救恩，但是他们无所谓。所以圣经里这么说，这些人怎么能够陶醉呢？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没有耶稣，这个世界怎么能够从罪中得到救赎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人，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我刚才读的，希律就召集了那些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来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希律自己不知道，但是他有地位，所以他可以把那些有学问的人、那些虔诚的啊，这个就好像就像我们今天神学院的，把那些神学院的教授都请来吗？把那些这个研究圣经的解经家都请来吗？请他们来解释解释吗？哦，来了，来了一大批人。你看这个圣经里有这样一个字啊，他就召集了，这个召集了这个字非常重要的，这个召集了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个英文翻得比较好了，他 call together all the peoples， 把所有的解经家都请来了，把所有的对圣经有研究的人都请来了， 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代表了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代表了他们有知识的人，他们知道耶稣要诞生在哪里，他们很快就讲出来了，他们知道耶稣诞生的地方应该是伯利恒。但是圣经这里没有讲下去，我在思想这句话，你这么知道，你们这批人这么知道，你们去找过没有？当耶稣诞生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一些很多都是老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多年，我们看圣经看了很多遍，我们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了。你有没有像那些东方的博士，他准备着礼物，他从老远渴望着来见耶稣，他要看看耶稣的诞生，还是你像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你什么都懂，一讲硬性称义我知道，一想哎呀新约旧约我知道，66本书我知道，大先知小先知我知道，弥迦书一共有几章我知道，你都知道，当耶稣诞生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有那个迫切的心要去朝拜这位新生的君王吗？显然那些祭司那些文士无动于衷，所以耶稣不会降生在有耶路撒冷，耶稣不会降生在那些无动于衷的人的中间。那个希律王他是抱着一个轻蔑的态度，轻视的态度，忽略的态度，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他们是不诚信的，他们头脑里蛮有知识，蛮有耶稣诞生地方的知识，他们很快的翻出圣经，他告诉希律王应该在伯利恒，他马上引经据典，他有很多的参考书，他有很多的这个 commentary 很多的解经书，但是他没有心啊，他没有心，他没有心要去寻求这位新生的君王。这个情形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存在不存在？有很多人他来聚会，他也来听耶稣的圣经的话，但是他的心没有改变，他的心还是漠不关心，就像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一样，他们没有动啊，他们只有头脑里的知识，他们心里没有动啊。圣经告诉我们，一切在基督里的神早已为我们预备了，在圣经罗马书这样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知道耶稣代表了什么？耶稣就代表了万物啊！神不仅要把耶稣给我们，和要白白的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给我们。你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的。但是，很可惜，好可惜啊！不要耶稣，不感兴趣，那么什么意思呢？万物我也不要了。你不要耶稣，什么意思呢？你不要耶稣就是你不要万物了，因为万物都跟耶稣在一起，万物和耶稣是一起要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被那些人拒绝了。最后马太福音2章3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呐、啊，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呐、啊。哇，你看看的，哦，耶路撒冷啊，所有耶路撒冷的人的，你说这个耶稣不生在耶路撒冷，这个道理太清楚了了。我们本来是普天同庆，我们唱这个平安夜唱得好听，大家都是普天下要同庆，但是你看看嘛，真正同庆的人不多啊。你不要看看圣诞节的这个外面的广告好多，外面的霓虹灯好多，真正庆祝圣诞的人不多。在耶路撒冷，那个希律王心里是不安的， 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的。什么道理不安？你知道怎么搞的？圣诞佳节嘛，大家欢喜快乐嘛，我们有东西吃嘛，我们有节目看嘛，怎么会不安的？而且不仅希律王一个人不安嘛，还可以原谅他，这个人坏人，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呐，你想到过没有？你是不是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如果你也是的话，你可能不安呐。圣诞节不能给你带来快乐，它给你带来不安呐。希律为什么不安？耶路撒冷人为什么不安？圣诞节本来是一件好事，怎么会不安的？为什么？你仔细想一想，道理好简单嘛。希律是王嘛，你又来一个王，那我的地位怎么办呢？我放到哪里去呢？你来给我挑战了，你来把我的这个王位要抢去了，所以希律就害怕了嘛。那么耶路撒冷的人为什么不安？耶路撒冷都是跟着希律的嘛，他们在那个王朝里面嘛，他都是一些有地位的人，宰相啊，什么局长，那么处长，什么科长，一大堆人嘛。那一个大头下去了以后，下面的那批人，他说我的关系本来都跟希律就拉起来的，现在这个希律王一倒台的话，我的关系都没有了。这个情形啊，跟今天是一模一样啊。你想过没？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不愿意接纳耶稣？为什么不愿意接纳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他们是这样想的，如果把基督接纳进了我们的心中，那我们里面的那些东西怎么办？那是不是要搬家了呢？是不是要搬出来了？所以今天很多人听到耶稣害怕呢，听到耶稣要做王更害怕呢。你到底是来做王，还是你是来保佑？你如果像菩萨一样保佑可以的啊。这个我有什么困难找你，没有困难你不要来麻烦我，你请靠边站，你不要来做王，你不要来管我，你不要进到我里面，进到我里面，我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啊。就好像我们去到人家家里，这个不大好进到他的这个卧室，是吧？你在这个客厅里坐坐没关系，卧室里面有很多不好，门一关起来不好进去的，里面有我的重要的东西，里面有我的这个秘密在哪里，你不能够把我的东西拿走啊。今天有好多人是这样担心的，他们在想，如果我们要跟随基督，那是不容易的。你知道基督是谁？基督是一个贫穷的，是一个被人拒绝的，他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我跟随他，那我就是也跟他贫穷吗？我跟随他也跟他一样被人拒绝吗？我跟随他也一样的跟他要死在十字架上吗？这个牺牲太大了。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这样想，今天我们有好多人也同样这样想。所以圣经这样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是哪里有人接待呢？在伯利恒，在一个马槽里，在一个很普通的村庄，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在遥远的东方来了几个博士，他们来欢迎耶稣。圣诞节，2000年的圣诞节是过得很简单，2000年的圣诞节并不热闹，并不像今天那样普世欢腾。2000年的圣诞节，在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的。今天的圣诞节，当我们一起庆祝的时候，你是不是真正从心里面接纳这位基督？你真正从心里表示说，我愿意他来做王呢？伯利恒被神拣选了， 伯利恒被神看中了，耶稣要诞生在伯利恒，耶稣已经诞生在伯利恒。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这样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族大卫的位置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今天很感谢神，我们这些人，少数的人，我们愿意来庆祝圣诞，我们渴望救主的诞生。救主啊，来吧，进到我的心里，做我的王，做我的主。所以当伯利恒被神拣选以后，这个伯利恒它具有很重要的使命。什么样的使命？第一，他要高举耶稣的名字。你真正把耶稣请进来，你真正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最重要的一个行动就是你要高举耶稣的名字。你在人面前，你在生活当中，你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你要高举耶稣的名字。我们看，高举耶稣的名字是一个基督徒很自然的行动，是一个真正接纳耶稣的人一个很重要的行动。保罗他就这样说，我不管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现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一个使命，我们要高举耶稣，人家要从我身上总要看到一点耶稣，你跟人家讲话里面总要讲一点耶稣，你家里的东西里面总要看见一点耶稣的样子，你跟人家的生活接触当中，如果人家从来也感觉不到你这个人跟耶稣有什么关系，那起码说明一点，你没有高举耶稣的名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担负了一个使命啊，我们做基督徒啊不容易，是不容易，你要高举耶稣。怎么高举法？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体会，也不是说你要你一天到晚。我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看到有好多人这个在公共汽车上挂着一块牌子，信耶稣啊，后面得永生，到处走来走去，上公共汽车啊，这个马路上走给大家看。这种人可能现在不多了，啊，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也是一种高举的办法啊，信耶稣得永生，到处走。不过你如果今天在这里到处走，人家都要说你这个人这个不太正常。但是你要高举，不管你怎么正常法，你要高举。你真的觉得这个圣诞是那么重要的吗？你真的觉得耶稣的诞生是人间的一件大喜事吗？你要高举耶稣的名字啊，你要在你的身上把耶稣献大给人家看出来呢。啊，有的人挂一条十字，这个项链很漂亮的项链啊，十字架，那也是一种高举的办法，是吧？那大部分都是这个姐妹了，她可以。那个男的，你像我这个东西就很难这个高举了，是吧？啊，有的人这个穿一件衣服上面有耶稣的字也可以了，那这个都是一种表面的东西，真正的东西就是你的生活要活出耶稣的样子。你的生活要表现出耶稣在你身上的改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让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所以这个圣经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你知道雅各是什么人呢？雅各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大家都知道，是吧？他很自私，他这个人很会欺骗，他这个人非常贪爱世界，他要了一个老婆还不够，还要另外一个。我们今天都是雅各的一个样子，我们原来也是贪爱世界的，我们也是欺骗的，我们本来也是自私的那个人。但是今天这个耶稣要做雅各家的王。雅各有一天跟那个天使在摔跤，被天使扭了一下，那个大腿就不行了， 这表明什么呢？这个大队就是我们天然那个东西，天然那个生命，天然那种本领，我们本性被神征服了，他要做雅各的王，也做我们的王。我们今天本来是一个欺骗的人，本来是一个自私的人，本来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现在我们要让耶稣做雅各的王，就是做我的王，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彰显耶稣基督。真的，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变成让耶稣做雅各家的王，都成为让耶稣成为我们心中的王，我告诉你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我们这里就有，比如说我们今天人不算太多，我们这里起码有20个、30个，我们有30个耶稣在三镇，这个三镇要震动啊，这个三镇要翻天覆地啊，30个耶稣到处走来走去，人家看到，哦呦，这里来了一个耶稣，哦，等一下，这里又来了一个耶稣，要做雅各家的王了。我们庆祝圣诞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让耶稣在我们心里做王。你有没有让耶稣在你心里做王？你的生活能说明他已经做了雅各家的王了。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言行，能够表明耶稣在你心里做王。我想庆祝圣诞，没有这个比这个更好了。下一个，在神面前对神这样说：愿你成为我心中的王，愿你进到我的里面，我的心中有空处是为你预备。我的心里就像马槽一样，虽然很简陋很普通，但是有地方为你预备。耶稣，你来吧，在这里有一个地方愿意接纳你做王。在这里就像东方的博士那样，我们有礼物准备好给你，我们不是让你就来白白的来，我们还有礼物要献给你。但愿今年的圣诞节真正成为一个难忘的圣诞节，耶稣要在你心里做王。